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节目将为您播出急着掩埋与急着火化，接下来是大运会的安保不能作为扰民的借口。下面首先请听急着掩埋与急着火化。
7月23日晚8时34分，温州双屿高架桥上两辆动车组发生的追尾事故引发举世关注，事故造成车厢脱轨翻落桥下，据中国媒体消息，死亡人数达200多人。正在民众对当局发布的事故原因强烈质疑时，更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的事接着爆出，当局调来数台大型挖掘机，在坠落的车头与车厢旁挖了几个直径10米的大坑，挖掘机直接对车厢进行破拆，并将车厢的一些碎片进行碾压，然后推入坑中掩埋。随后传出的消息更令人震惊，就在中共已经宣布车厢内没有任何生命体征，已经停止搜救的情况下，竟然又发现了一个2岁半的小女孩还活着。更恐怖的消息是，在拆解碾压车厢的过程中，记者拍摄到了车厢内的一双手。车厢内还有活着的人吗？即使是尸体，也应该先将尸体抬出再拆解啊。可是正在作业的挖掘机却没有因此停下来。为什么要这么紧急的掩埋？事故原因调查清楚了吗？一个网友明确指出，车头车厢就地掩埋，毁尸灭迹，世间罕见。撞击变形可以准确测量撞击瞬间速度，是追究有无决策失误的重要数据。车厢遗物生物残迹是认定遇难者身份的重要证据，岂能草率处理？谁都能看明白，掩埋的目的就是为了销毁证据，证据都没了，当局说什么可不就是什么了？不急着掩埋掉，怎么实现政府的意图？看到中共这么明目张胆地将这样一件举世关注的事故证据紧急掩埋，笔者想起了另一件用火化活人的方式掩盖罪行的恶劣事件。2009年1月28日，重庆市江津区66岁的法轮功修炼者江西清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警察打昏后，警察以心肌梗塞为由宣布死亡。江西清的儿女及女婿江红、江红斌、江平、江丽、张大明、陈启强等人闻讯后赶到殡仪馆。江西清被从殡仪馆的冰柜中拉出来时，江红一看到父亲就用手去摸父亲的脸，发现人中是热的，惊呼道，我爸没死，还是活的。在场劳教所的警察们顿时目瞪口呆，相互张望不语。江红斌把拖父亲的铁板拉出一半，摸摸胸口，发现也是热的，也呼叫道，我父亲没死，胸口还是热的，若死了7个多小时，在冰柜里冻这么久，不可能还是热的，你们来摸摸吧。劳教所的警察们惊醒过来，试图把江西清推进冰柜里关门，女儿们当然不依，发生争执，孩子们合力将父亲拉出冰柜放在地上，大叫道，快救救我爸爸，快救救我爸爸，我爸爸没死。正在江西清的儿女们打110求助，110也回话喊他们不要动了时，劳教所警察强行把江西清的身体推进冰柜，并硬架着江西清的子女把他们推出洞库大门。随后劳教所在江西清家人拒绝签字人还活着的情况下强行火化，人都火化了，上哪儿去找将江西清老人毒打致昏的恶人？一个活着的人被活生生火化掉，这样的惨剧更是举世罕见。此案虽只涉及一个个体的生命，可是用火化来掩盖证据的做法与中共用掩埋车头车厢以销毁证据的做法不是一样吗？然而这样的事件却不是只此两件可供我们对比。 2008年4月28日，北京开往青岛的 T195 次列车运行至山东省境内交际铁路周村至王村间脱轨，与烟台至徐州的5034次客车相撞，所造成的伤亡非常惨烈。可是怎么处理的，也是调来数辆推土机、铲车、吊车，最后挖大坑就地掩埋。法轮功学员被活着火化的事也非仅此一件。早在2001年4月份，湖北省麻城白果镇农民王华军被当地政法委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反诬他自焚。目击者发现王华军原是在地上躺着的，后被火惊起，想挣扎着起来，在场的公安惊恐万分，但此时的王华军因受酷刑折磨已奄奄一息，再无力起身。后来人们发现他的遗体前身被烧焦，而后背没有任何燃烧的痕迹，并且他的喉咙前及后脑枕有深深的刀印。上述两件火车事故造成的后果及我们所列举的两例法轮功学员被杀害的事例已相当说明问题了。类似的事例也很多，像在汶川地震中，虽说有许多生命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可是还有相当多的本来应该得以救出的生命，却被中共坐视不管而听任掩埋造成的后果发生。而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共也都是强行逼着家人尽快火化，根本不给家人留下探寻真相的机会。另据证人曝光，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后，遗体都是随手被丢进了火化炉中消失灭迹的。动车相撞造成的惨烈后果，是在世界关注的情况下都能被如此处理，那些被劫持在秘密监牢里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受到的迫害程度又该有多么惨烈。列车相撞虽还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可是法轮功学员的遇害却完全是人为的，有的甚至是被活体摘取器官后又火化的。列车造成的伤亡在众目睽睽之下都能造假，那些遇难的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数字，中共至今只字不提，而通过民间途径传到海外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3000多人，这不包括那些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有多少人被中共活摘了器官，目前外界所知甚少，可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样的秘密还能掩盖多久？中共着急掩埋与着急火化的目的不言而喻，都是为了掩盖，而掩盖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罪责。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共的掩盖与他的信息封锁也是一致的，掩埋与火化的是证据，中共在掩盖罪恶的同时也将民众的眼睛与耳朵掩盖。可是毕竟中共的掩盖太过无耻与不计后果，特别是民众对真实信息的传播与法轮功学员的广泛讲清真相，中国人正在学会用理智思考问题，中共官方的宣传已极少有人相信，这也是民众看穿中共本质后的必然表现。中国人探寻与传播真相的过程，其实也是唾弃解体中共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作恶多端的中共正在被中国民众所抛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大运会的安保不能作为扰民的借口。
近一个月来，广东深圳甚至周边地区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遭到了市610办公室不同程度的骚扰和迫害，比如电话骚扰、电话监听，还有网络监控，甚至于试图绑架。其中一个借口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8月在深圳举办，要调查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说是大运会安保的需要。法轮功学员不犯法，讲真善人做好人，这和运动会有什么关系？一场大运会弄得是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实在是太荒唐了。7月20日上午，我外出回家，看到楼底下有一个我认识的片警，还有7、8个便衣，我还上去给片警打招呼，问他们在干啥。他开始没有认出我来，后来才反应过来，说他们要找的就是我。 他们拿出搜查证，说要到我家看看。宪法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任何机关、团体或者个人，非经法律许可，不可随意侵入、搜查或查封公民的住宅。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我信仰法轮功，企图在我家搜寻有关法轮功的资料，这完全就是滥用职权、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权利，也是中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任何打击信仰的做法都是违背国际法的，也是违宪。我以最快的速度超过他们，开了家门，把铁门关上，禁止他们入门搜查，因为我很清楚，他们以任何借口进我的家门都是在犯罪。他们以各种借口诱导我开门，其中一个借口就是大运会要求的安保需要调查。我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家里没有放炸药，我也不可能放个炸药到你们场馆里边去，我根本就不可能做犯罪的事情，我修的就是真善人，我练我的法轮功，你们开你们的大运会毫不相干，为什么来找我呢？我根本也不想看你们的大运会，电视里播的我都不看，你送我票我都不去看。听我这么说，他们哑口无言了。其中一个小警察插话说，不看大运，看神运呢？我接着说，对，看神运，神韵演得多好啊，纯善纯美，我就看神韵，让大家都看。这时警察们面面相觑，不敢多说什么了。他们自知理亏，也知道到我家搜查是不可能的，于是就说，你练就在家练，别出门。我感到非常可笑，怎么可能不出门呢？那谁买菜做饭呢？他们又说，别跟别人接触。这个要求就更荒唐了，一个人在社会上能不跟人接触吗？我跟人接触也需要被管吗？我做人堂堂正正的，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为什么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呢？警察是维护治安的，却试图迫害手无寸铁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这不是执法犯法吗？再说大运会的安保维稳是扰民的借口吗？其实真正稳定的社会是人心的稳定，外在的约束永远都是暂时的，谁是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大家有目共睹了。法轮功教人向善，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些人也都很清楚。现在参与破坏法轮功的人，大部分是接到所谓的上级命令才参与此事的，但参与此事的人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文革结束后，第一个被逼自杀的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人间法律和天理面前，不论什么人干多大的坏事都得自己承担，别说上级了，江泽民之流也在劫难逃。目前江泽民已经死亡或者脑死亡，但是中共却极力封锁消息，害怕让民众知道，害怕其亲身实践的善恶有报被世人看清楚，从而引发更多的人退出中共的组织。事实上，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早就被告上国际法庭了。国际追查组织誓言，无论时日长短，要对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追查到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告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悬崖勒马，为时未晚。既然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就请遵照自己的良知，不要继续参与迫害，别等到犯罪到无可挽回的时候才后悔呀。目前全国已有大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遭到离奇的恶报和横死，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把事实真相讲出来，不计前嫌，不图什么，就图大家能平平安安，不要再受到恶势力的牵连。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